那这是我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房贷余额，现在有144,000多加币。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要去银行把它给还掉，还钱。我靠，我没有录。OK， 换完了，那这个感觉就一个字儿，爽。但说实话，这可能不是一个最理性的投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做出一次性把房贷还清这个决定，我一秒都没有犹豫过。所以我该犹豫吗？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不提前还房贷才是更理性的说法。那这个论点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假如你的房贷利率是3%，如果你不去还房贷，把钱投入到股市里，你比如说标普500，那你的长期回报率平均每年可能是10%。那看过去5年的这个数字会更高。那如果你把钱投入到类似于 NVIDIA 这样疯涨的股票里，那你的回报就会更加惊人。所以你不去还房贷，把钱用到投资才是正确的做法。那实际上过去我也是这样干的。那5年前我需要跟银行重新签订这个贷款合同，那银行给我的利率是 1.9%， 5年固定，我很快的就答应了。那没有提前还掉房贷，把钱用来投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啊。过去5年我的投资标的轻松的超过了房贷利率，而且后来因为利率上调，我的现金哪怕只是放在银行和券商那里都能拿到比房贷还要高的利率，我根本就没有理由去还房贷。但是为什么5年后续约我还是要还掉呢？是因为房贷利率比投资更高不划算了吗？严格来说并不完全是。你看，这是银行 offer 我的续约的选项。那这里科普一下，在加拿大基本上大家都是每几年就要跟银行重新签一个房贷合同，根据市场来决定利率，而不是一下子签上30年。那我们能看到，那现在利率确实高多了，最合算的也可能是我选择就是这个5年浮动的 4% 的利率选项。但我知道我可以从别的银行里拿到一些更优惠的利率。那这个 4% 虽然不算低，但如果跟我们刚才说的标普500比较起来，理论上还是投资更合算，是不是？那更不要说我还有其他的我认为更好的投资标的。那这是为什么我说提前还掉房贷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做了呢？因为我追求绝对的零负债。10年前我刚贷款买这个房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当我能一次性还清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还掉，开启零负债人生。那5年前我还不能，所以我没做，但现在我能了。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不还房贷这个理性思考背后的问题，为什么我追求绝对零负债，关于实现零负债方法上的一些建议，以及我刚才强调的那个能字是什么意思。那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OK，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花30秒的时间感谢一下我的长期赞助商 Interactive Brokers。 那 IB 呢，是一个屡获殊荣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性的券商，也是我投资美股的平台。那我喜欢它，第一就是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很低，第二它的换汇成本也很有竞争力。我买美股都需要把加币换成美元，那相比那些动不动就收 1.5% 以上的手续费的加拿大的券商来说，那 IB 的费率简直就是太低了，光这一点我就选择他们了。那他还会为符合条件的账户里的现金支付利息，你比如说我过去的很多现金储备放在 IB 就是这个原因。那他的优势呢，其实还有很多，远不止我提到这些。那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那你点击链接呢，我会有收益，这也算是对我的支持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视频。那首先我想澄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零负债。那零负债就是事实上的没有债务，那你的资产大于负债，这不叫零负债。哪怕你手上的现金大于债务也不叫做零负债，它最多叫做技术上的零负债。那我3年前就已经是技术上的零负债了，但它本质上依然不是 debt free。 那为啥我会纠结这个定义呢？你想象一个跷跷板啊，就是右边是你的房贷，那这个东西是固定的、确定的，无论你的收入高低、利息高低，无论世界发生了什么，它都在那里，你还债的义务不会消失。但左边呢，是一堆东西，你的投资回报、你的信心、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的现金流、你赚钱的能力、你的健康、你的家庭、国际局势、货币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左边的这些东西几乎全都是不确定的，哪怕左边放的是现金，它也是不确定的，因为现金可能会被你花到别的用途上。所以当你依然有债务的时候，你必须要维持左边这所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能让这个跷跷板保持平衡，你再用不确定性的东西来平衡一个确定的东西。所以是否提前还房贷，它不只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你是在维持一个随时可能塌掉的系统。那为什么你愿意维持它呢？很多人会告诉你是为了理性，是为了让钱会更有效率的地方，因为那个机会成本。那这些说法我都非常的赞同啊，但这个理性的背后往往有3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问题。 第一就是你的机会成本是不是后视镜算出来的。那很多人说啊，如果我当年没有还房贷，买了苹果、英伟达，哪怕是标普500，我现在就怎样怎样了。但是我想问你，你过去真的有投资这些标的了吗？你现在真的有一个让你确信的投资标的吗？更重要的是，你不去还房贷，你真的会把这些钱投进去吗？还是说他们一直在等待，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消费掉？你不知道的投资机会不是你的机会成本，你不确定的投资很难算作你的机会成本，你不去真正执行的投资，它的机会成本根本就不存在，但你的房贷是确定存在的。第二，我们很多人其实在用线性思维来看这件事儿。我们老说啊，标普500长期年化多少多少，某只股票十年翻十倍都比还房贷合适。但是你只是看到了终点，你没有看到中间的路啊。那网上不是有个梗图吗？就是你以为的投资回报会像是一条平滑完美的曲线，但真实的投资回报是中间各种过山车、各种坑。你想长期存活下来，前提就是你短期不会死掉。所以我想挑战一下你，问问你，你是否认真的考虑过最糟糕的情况？假设标普500再来一次像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持续好几年的低迷，你的投资在大幅的亏损，然后祸不单行，你失业了，身体出了问题，家人需要你，所有的糟糕的事情同时发生，而你的房贷还在那儿，每个月都要还，那你扛得住吗？这不是说你心理承受力不够强，而是说你的安全边际够不够。我觉得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都放了自己一马。第三，复杂度的问题。那我回到那个跷跷板的比喻啊，你维持左边的那一堆不确定的因素，维持这个跷跷板本身它就是一种复杂度。你让你的人生多出了很多需要管理的东西，你要盯着你的投资，你要评估各种宏观的变量，你要判断经济的周期，你要考虑利率会不会涨等等等等。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它就是复杂度的体现啊。没了债务，没了这个跷跷板，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讨论。我当然不是说你必须要提前还房贷追求零负债，或者你不这样做就是错的，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决定不主动消灭债务，它必须是在你认真思考过这三个层面之后才是真正理性的决定。对我来说，这个三个问题我都考虑过。在过去3年里，我的现金在任何时刻都是房贷的好几倍，我的现金流一直是正的。从绝对理性上来说，我完全可以维持现状，让那个跷跷板继续的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我完全没有必要提前还房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财务决策都得是理性的才行。那之前在读 Morgan Housel 的 The Psychology of Money 的时候呢，有一个概念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啊，就是理性跟合理啊，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决定啊，它可以是不理性的，但它可以是合理的。那举个例子吧，就我跟很多人一样都在定投标普500。那我跟我太太的方法就是设定好自动交易，每周自动买1000加币。但从数据上来说啊，这其实不是最理性的做法。你按照统计啊，你应该一次性把钱全部投入到标普500里，那长期的回报会比分批定投要高。但这件事虽然理性，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我就很难做到，因为我会控制不住拿着钱尝试择时等待最佳的买入时机。这最大可能就是我一直会等下去不去投资。所以最后我们的策略就是设置券商自动每周固定的金额，当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呢，我再人工的额外的大量买入。那它是不理性的，但它对我们很合理，因为它能保证我们持续买入，将来不后悔。那 Hustle 在书里说啊，就我们人呢，在现实生活中，它其实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不理性的。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决定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减少你未来的后悔，那它也许不是最理性的，但它是合理的。而追求零负债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理性但合理的决策。那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合理，为什么我追求零负债。那零负债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追求自由完全掌控自己人生的里程碑。那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啊，我的家庭背景其实并不那么的好。那小时候我也见过父母因为我们的教育四处借钱发愁的样子，但这些事儿没有给我什么创伤，也没有让我对债务有所厌恶。可能是他们不是直接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我父母也很快摆脱了债务。那实际上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 喜欢债务的。你比如说在加拿大工作之后，我就开始lease车，接连lease了好几辆，然后我甚至一度赚钱开始了飘，然后各种生活方式膨胀，而且我还贷款买了房。我记得我父亲当时对我们贷款的事情十分的担心，他听到说要还25年，然后就直摇头，然后我当时还嘲笑他是老顽固，不懂得利用杠杆。所以我并不是那种极度的厌恶债务的，而且我的这些债务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更不要提所谓的创伤了。那真正让我对债务产生改观的，开始追求零负债的，就是2016年开始接触到 FIRE 这个概念，而2016年也正好是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我当时啊读了这本书Early Retirement Extreme， 那它让我了解了 FIRE 的概念，彻底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的轨迹，而我对零负债的追求呢，也是受它的启蒙。那这本书我在频道里介绍过，那个视频播放已经快80万了，对很多人都产生了影响。后来我读了大量的关于财务自由、指数投资、价值投资书，开启了我的财务自由之路。而我从这些书里，包括非常多的投资前辈那里学到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不要有负债。那2019年我们第一次全款的买车，摆脱了车贷，那这辆车一直开到现在都没有换。后来我们的投资就远超我们的预想，帮助我们提前实现了财务上的相对自由。那我们的投资里从来没有用过杠杆，而我们唯一剩余的房贷从金额上变得微不足道。那2年前我突然发生心梗，我们都很紧张，但是我没有一秒是在担心未来的财务问题。在那一刻我十分感谢10年前我读了这些书，让我对 FIRE 对财务自由有了一个执念，让我非常注重自己的安全边际，让我们在投资和人生的每次的过山车里都没有被甩出来过。那现在10年过去了，我其实对 FIRE 和财务自由看得很淡了，而且有了新的观点，那这些后面会跟大家分享。但我对负债的理解就无论变得多立体多细节，我依然摆脱不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我要彻底的零负债。当我能的时候，我一定要试试。
然后今天特别特别有趣，因为帮我还房贷的这个银行经理他记得我，因为我们在还房贷的时候，然后他说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你是不是怎么搞投资的，然后他突然就说你是不是那个 Tesla guy， 然后我说 What， 你怎么知道我，他说5年前你卖了一些特斯拉股票去买一个投资房，拿着一个支票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帮你办理的，然后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然后今天你过来来还你自己的房贷，哇，这个事情简直就是太巧了，太巧。然后听完之后真的是我们哈哈大乐，然后我们一起合了一个影来庆祝一下，就是我们共同见证了就是一个人从过去5年10年的一个投资和个人成长的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如果说10年前那个零负债的愿景标志着我个人投资和转变的开始，那么10年后我真正的实现它，标志着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的达成。这不仅仅是为过去的愿景交一份作业，它也代表我新的生活愿景的开始，那就是追求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我们再想一下那个跷跷板啊，想，如果你没有那个系统呢？如果你根本不需要去维持那个杠杆呢？那你拥有的是什么？一个坚实的地面，你的生活、你的投资、你的自由、你的选择全都建在上面，它很简单、很稳固，它是美好的，是反脆弱的。我想要这个简单的生活，而当我能够零负债去获取它的时候，如果我不去试试，我将来会后悔的。所以零负债对我来说就是合理的，而我也相信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合理的，毕竟我们很多人的投资的初心就是为了自由。好，那如果你也希望提前还房贷追求零负债，那我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具体还掉房贷的方法，并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那这个银行贷款的具体操作在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那下面呢是在我刚有房贷之后就立即开始做的事情。第一，我增大了还款的频率，从每个月还一次变成每2周还一次。第二，我增大了还款的额度，我记得好像是我银行允许我比原始额度增加10%，具体数字我忘了啊，我就记着我把它调到了最高。第三，我的银行还允许我每年一次性还款贷款金额的10%，那这个我用的不多，我只用了3次。第四，我的贷款是 closed mortgage， 就是如果中途要全部还掉的话要交罚金，只有在每5年续约的时候才可以彻底还掉，那这次就是续约的机会，所以我就把它还了。那当然这些不是全部的方式，你要根据自己的贷款的实际情况来做计划，但是我觉得啊，这些方法本身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要让还债这件事儿啊把你再次放到危险的地步。 那你还记得我视频开始说我之所以还掉贷款是因为我能吗？我所说的这个能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依然得有积蓄，有应急资金，有安全边际，有必要的保险，你不能因为还债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换句话说，还债的前提是你要保持正向的现金流，你的收入减去负债支出投资之后还有盈余。你比如说我五年前从数字上是可以还清贷款的，而且我是想还的，当时不卖股票现金凑一凑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完之后我就没有现金了，这不是我能接受的，而且当时还在疫情里，一切都不明朗，现金很重要，所以即使当时我很想，但是我不能。但是三年前我们就能了，现金储备减去全部的房贷就够我们生活好几年了，所以我们就等着再次续约的时候一次性还清。所以在还贷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是尽我所能，但不让它成为一个心理和财务上的重要负担。那我们老说啊，投资不能 all in， 因为你一定会把自己暴露在意想不到的风险里。那还债本质上也是投资啊，同样你不能 all in。那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啊，房贷可能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次能够比较轻松获得的大杠杆，你应该利用好它。那利用好的底线就是不要让它摧毁你，过度的债务可能把你摧毁，而过度的还债也可能把你摧毁。所以我的建议是，只有在你能减少债务的时候再做这件事情，但同时也别忘了，如果你想要零负债，当你能的时候记得去做，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OK，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那做这个视频之前，我在一口新饭社群里做了一个讨论帖，收到了很多的回复，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那感谢我们的社群成员。那也欢迎屏幕前的你加入我们的社群，大家一起学习分享进步。那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